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新西兰政要赞赏中华文化，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组成的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澳大利亚的巡演，于2008年4月17日起在新西兰连续演出3场。开演前，10位新西兰国会议员致信祝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有几位议员去年欣赏过神韵晚会，今年更是乐于向民众推荐。国会议员们在致辞中写道，神韵用传统舞蹈形式表达中华文化精神，神韵的表演将让新西兰的观众欣赏到中华文化的神迹，这是新西兰人庆祝和分享中国古老神话传奇的最好方式。感谢你们带来了神话般的中国传统表演，使新西兰人有机会欣赏到中国5000年的正统文化，并在精神上得到觉醒。
神韵巡回艺术团载誉而归，2008年4月20日下午4点结束了在欧洲13个国家45场演出的50多名神韵巡回艺术团演员到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他们稍事休整后将前往美国中部地区的4座城市，完成该团2008年的最后6场演出。神韵艺术团副团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先生表示，这次神韵艺术团在欧洲多个国家的45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他说，欧洲观众一般被认为比较矜持、比较保守，然而我们在欧洲场场演出都受到观众热情的欢迎，而且观众的反应是越来越热，尤其是德国慕尼黑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非常激动，每个节目都使劲儿地鼓掌，从来没有见过德国的观众如此热情，这个现象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
令人称奇的校庆表演。2008年4月12日是台湾新竹市南爱国小的校庆日，在各类精彩缤纷的表演中，全校师生都参与的法轮功功法表演最为引人注目。祥和的乐曲、优雅的动作让所有的与会来宾都赞叹不已。南爱国小共开设了13个免费社团，林月新老师在百忙中特地开了一个法轮功社团，还利用早晨时间教全校师生练法轮功。参加社团的学生除练功也阅读法轮功的书籍，一个学期下来，孩子们也有一些小小的心得。6年级的一位女同学表示，每次练功之后全身轻松，不会想到烦恼的事情，一整天都感到快乐。读法之后常会想到真善忍3个字，所以不会常常跟同学吵架。她还表示非常乐意帮助别人。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德国男孩悟乐的改变。 穆勒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他的专业是体育，从9岁时他就喜欢上了练武术，这一练就是9年。4年前，穆勒的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他也跟着看过转法轮，但他没有想要修炼。一个半月前，穆勒开始认真修炼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是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了，我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修炼人。穆勒对修炼的关键是提高心性，也有自己的体悟。他说，我过去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关心的人，我会想办法故意吸引别人对我的注意，我还特别注意锻炼我的体格，现在我把这些放下了，我觉得我现在获得了内心的自由，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坏脾气不见了，我也更能为别人考虑了，因为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对生命有了更深层的理解。穆勒在过去的一个半月中，不仅在思维上有所改变，他的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改变引起了他父母和朋友的注意，他周围的人注意到他变得善良祥和了，他妈妈感受更直接，因为穆勒现在开始帮着做家务了。穆勒对于出现的矛盾不再会感到烦恼，他把矛盾当成修炼中的一个好机会。在修炼前，他是以自己的主观想象来衡量事物的对错，而修炼后，他学会了以真善忍为标准来衡量事物。现在穆勒把喝酒也戒了，同时他还开始给不同班级的同学介绍法轮功和讲述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真相。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位中国留学生有敢于神韵演出，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组成的神韵艺术团，自去年年底开始在全球4大洲70余个城市巡回演出，好评如潮，现场观众总数预计超过65万人。今年4月19日晚，风帆之都奥克兰奥提亚中心的 ASB 剧院迎来了风靡全球的神韵晚会，演出吸引了各族裔的观众前来观看，其中包括众多的当地华人。从北京刚来新西兰半年的中国留学生 Ivy 很喜欢这场演出，他说，我喜欢击鼓的节目，壮观有气魄，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气魄，能表达我们深远的中华文化让外国人了解。 Ivy 说，我从这场演出中能深刻体会到一种正义感，它非常重要。当然我也知道在国内对法轮功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我在国内和在国外了解的完全相反，在国内可能消息更闭塞，大陆舆论给的意见不是真实的，可我在国外看到了更真实的内容，使我的眼界更开阔，能看到更真实的一面。艾薇说，她是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完整场演出的，感受到法轮功是好功法。她说，我觉得作为一名留学生要知道世界的真相，事件的真相，同时也要了解这个世界，而且我认为法轮功是一个好功，我会用文字把这场演出写到我的博客上的。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四二五上访回顾。九年前，也就是1999年4月25日，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自愿到北京和平上访。这个出现在中共统治下的民众大规模和平上访，震动了世界，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随后，江泽民集团在7月20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抓捕，对修炼人的惨烈迫害从此开始。究竟四二五上访触动了中共什么呢？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以捏造事实、诽谤等卑劣伎俩，指名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形象，污蔑法轮功创始人。该文章在天津发表后，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的恶劣影响。因此，4月18日至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和其他的相关机构反映实情。4月23、24，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早在99年之前，公安部就在全国范围内布线调查，网罗证据，想给法轮功定罪，而找不到任何借口。几年来，由种种舆论攻击，突然发展到这次的天津动用公安警察使用暴力，迫害的严重升级震惊了法轮功学员。天津事件的消息因此在全国法轮功学院中迅速传开。
从4月24日晚开始，各地法轮功学员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纷纷自发通过上访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以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4月25日中午，朱镕基总理亲自接见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申诉了3点要求：一、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这次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的和平上访，由始至终秩序井然，没有喧哗，没有标语和口号，也没有影响交通和民众生活。国务院总理接见并作出初步处理后，法轮功学员平静地离去。离开时，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这次和平上访中，民众和政府双方所表现出的平和理性，在当时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甚至认为可能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一个良好开端。但是，和平理性的425上访却触动了江泽民，并且在99年7月20日亲手发动了中共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四二五上访的三项诉求，不仅体现着法轮功学员对修炼法轮大法的珍视，也体现着修炼人对广大人民享有同样精神修炼机会和权利的维护。人们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无数的绝症患者重获新生。法轮功让人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使浪子回头重新做人。法轮功使人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看淡名利，处处与人为善，从而使家庭和睦，邻里同事间矛盾得以善解，社会环境治安状况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因此而提高。法轮功学院的四二五和平上访，实际上是法轮大法精神修炼的集中体现，要求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让人们享有按真善忍原则修炼做好人的权利，这些对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这也是为什么法轮功在短短几年内能够红传8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各国上千项褒奖的原因。
《九评共产党》一书对中共的邪教本质已经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中共无论怎样往自己脸上贴金，都掩盖不了其假恶报的真面目。中共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摧毁人性道德的罪恶史。中共暴政统治近60年来，通过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整人运动，破坏着中国5000年的神传文化，强制人们背离传统文化中给人规范的做人基本准则。中共的历次整人运动导致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同时在残暴的杀戮中加剧着人性的沦丧。中共需要邪恶的因素来支撑，沦丧人性道德正是中共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法轮功学员的425和平上访所展现的精神修行的崇高状态、高度自律、对修炼权力的诉求，恰恰是中共最恐惧的。法轮功靠人传人、心传心，在短短几年内就有上亿来自社会各阶层、各个领域的民众走入修炼。人心的向善才是中共最害怕的。
9年来，为了维持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中共用谎言、诬陷、诽谤，用利益诱惑、威胁，把国人捆绑在其迫害机器上，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人。这也是中共在有目的地摧毁着人的道德良知。中国大陆这些年来，在中共系统的灭绝性迫害法轮功运动中，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各类犯罪案例层出不穷。中共在对法轮大法真善忍正信迫害的同时，竭尽一切邪恶手段摧毁道德良知，亵渎人性，令天地震怒，天理不容，神的清算就要到了。作为中国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我们不要把爱党与爱中国、爱中华民族混为一谈，千万不要因为不明真相而充当中共的殉葬品。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一个农村女孩的不幸童年。小玉林家住河北迁西县新庄子乡米城庄村，今年8岁，她乖巧活泼，很讨人喜欢。可是小小年纪的玉林却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玉林的妈妈和婶婶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非法判刑5年和4年，爸爸也因此被关入迁西看守所。玉林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妈妈揣翠君是勤劳的农村妇女，爸爸揣之武是金厂玉矿上的工人。后来妈妈和婶婶柴君霞在县城开了一家小日杂商店，小玉林家、叔叔婶婶家和爷爷奶奶全家9口人就搬到了县城居住，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都按真善忍做好人，大家谦恭礼让，和睦相处，人们都羡慕这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2006年5月，妈妈和几个叔叔阿姨发真相资料被不法人员劫持，妈妈在迁西看守所受了很多苦，被强迫抽血、戴手铐脚镣、灌浓盐水。2007年1月，在迁西610秘密组织的胁迫下，不法人员编造证据，改写庭审记录，硬是给妈妈判刑5年。在石家庄女子监狱，妈妈被强迫洗脑，每天干10几个小时的奴役。2007年4月16日，爸爸、叔叔、奶奶、婶婶曾一起到迁西法院鸣冤要人，结果没要回妈妈，警察还把爸爸和叔叔打得满脸是血。60多岁的奶奶被主审法官齐桂亮踩头发，把脑袋往地上按，从2楼往下拽。 2007年7月18日晚，一帮恶警把小玉林家翻了个遍，带走了两箱货物及电脑，绑走了婶婶和奶奶，后来又到矿上抓走了爸爸。他们抓奶奶时，患病的爷爷气得大叫，但恶警朱振刚还是毫无人性地把奶奶带走了，家里只留下受惊吓的小玉林、小哥哥福林、上高中的姐姐和患病的爷爷。第二天奶奶回来了，她看着身有残疾的爷爷，看着这几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2008年1月7日，黔西县法院对婶婶柴君霞非法开庭。婶婶自我辩护时，从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从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讲到天灭中共，从玉林的妈妈揣翠君被非法判决讲到石家庄女子监狱的奴工迫害。两个法警一直从婶婶身后踮着脚看婶婶的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也静静地听，还不时地点头。可是婶婶还是被非法判刑4年。玉林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警察都像故事书中的坏蛋，他盼望着爸爸妈妈、婶婶和千千万万信仰法轮功的叔叔阿姨早日回家。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巡回艺术团圆满结束欧洲演出。2008年4月19日下午，在德国慕尼黑的摄政王剧院里，观众座无虚席。当演出结束时，全场报以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员一直向观众挥手致意，大幕一连拉开3次后才徐徐落下帷幕。至此，神韵巡回艺术团2008年度欧洲巡演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在2个月的欧洲之旅中，艺术团经历了13个国家的18个城市，奉献了45场精彩演出，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刘居户是意大利著名银行 Intesa San Paolo 的高级主管，有着一半的中国血统。他为了寻根来观看神韵，他说神韵是一台展现真正中国最美好的文化的晚会，是一台真正复兴中华文化的晚会。看了这个演出就好像是回家了的感觉。晚会是从中华文明的起源一直到现代的中国历史的概括和总结，还有表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节目，让我很感动和悲伤，因为在中国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场意义深远、值得深思的晚会，我会向每个人介绍这台晚会。来自中国大陆的男高音宋林奇先生在米兰观看了神韵后兴奋地来到了后台，说一定要和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合影。他说神韵真的使你的心灵会受到陶冶，那种至纯、至善、至真、至美的东西真的会让你感动。他说70年代初关老师就已经唱响了大陆，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崇拜他，后来发现关老师还是这么个有思想、有原则的人，这是很重要的。 现居巴黎的民主人士张健观看了神韵晚会后激动地说，看到许多外国的朋友一次又一次的鼓掌，他们是被神韵展现的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华传统价值观所打动。这些演员都是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的舞蹈音乐柔和中体现着坚韧，他们的脸上展现的是真正的和谐，真诚的微笑。而当今在中国甚至世界最缺乏的就是这份真。舞蹈升起的莲，背景的铁窗下写着法轮大法好几个字，那一幕令我感动。这群被迫害的修炼者，他们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面对邪恶，却充满了坚毅和微笑，还展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行云流水一样润物无声，怎么能不为他们叫好呢？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鬼斧神工，庄子中记载着一个叫做鬼斧神工的故事。周朝的鲁国有个很有名的木匠，名叫庆。一次他奉朝廷之命雕了一尊叫钜的乐器，也叫夹钟。凡是看到这件乐器的人，对他精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工艺都惊讶不已，称之为鬼斧神工。鲁后见了，高兴地问木匠，你是用什么法术做成的吧？庆回答说，臣只是个木匠，哪有什么法术，不过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在我要做夹钟的时候，必须斋戒静坐，排除杂念，以使心静神定。三天后去掉了获得封赏的念头，五天后去掉了怕人评论的忧虑，七天后忘却了朝廷的压力，甚至忘却了四肢形体的存在。当进入这种精神境界时，进入山林就找到外形内置适合做夹钟的木材，这时仿佛一个成型的夹钟就出现在眼前，我才动手雕做。如此以我先天的本性还有这树木的自然天性，因而做出来的乐器才被人认为是神工吧。人的智慧是无穷尽的，人类的大脑只用了不到30%，剩下的70%根本没有被利用。实际上，人来在尘世间，受名利熏染，形成了很多不好的后天观念，这些观念反过来封闭了人先天的纯真与智慧，也就是圣贤们所说的迷在常人社会中了。所以道家认为人应该返本归真，当人能够心静神定，排除杂念的时候，就能够抑制和战胜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先天的本性与智慧。现代科学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美国麻省总医院的拉若医生发现，打坐可以增加大脑一些皮层的厚度，增强大脑活力和敏感度。人们都想开发智慧，激发大脑无穷的潜能，那么就从去除心中的杂念开始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